中国最大的万圣节狂欢会呢，出现在上海的街头，舆论惊讶，这是一场大型中国政治讽刺活动，甚至入包现场。网友说，讽刺隐喻大胆，都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原本以为啊，上海万圣节呢，只是扮演李佳琦啊、A 股韭菜啊、防疫人员做核酸，没想到的是，竟然出现扮演白纸运动的，几乎变成了村塔。上海万圣节呢，政治反讽呢此起彼伏，可以视为白纸革命在继续吗？在上海街头的警察忙于对付街头上的大白鲁迅和扮演皇上的人的时候呢，解放日报发文说，指责过洋节的年轻人崇洋媚外，反对在中国过外国节日，实在大可不必。为什么这次当局呢会出现两种声音？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律师高光俊。高先生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邓先生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啊，我看了一下，叫红网啊、经济日报啊，他们把这个万圣节这个事情呢定位为温和的抵抗和发疯啊，您是否认同啊官网的这么四个字儿？
问题是这个抵抗的是什么东西？他可能就没有讲了，不可能讲是抵抗。在他的定义里面，他可能内心里面是想抵抗目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状况，但是他不能够明确的点出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上海青年的这样一个万圣节的这样一个狂欢呢、表面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狂欢啊、实际上它是一种情绪的酸涩啊、那么这个情绪酸涩是对过去几年被压抑的公共生活的这个一种情绪的酸涩。当然它也跟目前的这个特殊的这样一个时点有关，这个特殊时点就是我们上期节这个刚才讨论的李克强的这样一个之史李克强而且是在上海时代，所以在这样一种特殊场合，如果他民众有这样酸涩这种情绪去压制的话呢，那么可能确确实实会出现，有可能会出现街头的这样一个失控的这样一个街头运动。所以印度来讲的话呢，他就我们讲看到官方对这次啊就采取来讲比较相对比较理性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从舆论上来看呢，过去我们讲中国舆论街头也有，但是明显的可以看到还这个不如前几年。所以讲对舆论呀、舆论上来讲对中国人过洋节过去是都有批评，很不宽容。但是今年这个氛围也在改变，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解放日报的这样一个发这个文。那么解放日报那个写这篇文章的人呢、其实也在我加入的一个群里面，当时在他到那个群里面他没有说过多的话为什么要写这个文章啊，但是他里面就是说所也就是这个文章的标题说这个批评指责过万圣节的年轻人崇洋媚外大可不必，这个标题就已经说明了，当然他是为了就展示所谓的这个东西，上海本来就是所谓的过去组称之为势力洋场，所以讲被人所立因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就是包容兼容啊，这个这种就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异端啊要起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我认为从这个上海这个万圣节以及这个官方某种程度的这个上海官方某种程度的力挺它来看呢，可能反映了中共高层内部啊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微妙的这样一个变化啊。简单的讲可能就是说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是默许或者容忍年轻人用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的一种看法。从上海的角度来看，他可能认为让年轻人借着万圣节狂欢也是可以消解一番这个因为李克强之死所引发的民怨所引发的年轻人对中国对这个社会那种 过严控制的一种怨气，可以他可能认为是有这么一种一作用。当然他也是高度紧张的，所以讲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也派了很多警察，当然这个借口就是说这种大型的公共文化活动有可能缺失像韩国那样的踩踏人的事件啊，所以讲要防范，这确实公共秩序啊确实是要防范的啊，但是这个警察的大量介入当然更多的是防范就是说民众年轻人借助这种所谓的这个政治讽刺也好其实我们讲情绪酸涩也好你如果就是说一不小心比如果说他里面如果这其中有一些别有用心的记录在现场点了这个所谓的让这种不满的情绪爆发变成一种失控的街头运动，所以他更多的我觉得警察的大量进入了一方面是为了维持秩序，另一方面更多的防范这样一种情况在这样一种出现。总而言之，这个上海的这种万圣节的狂欢呢，它确实是让民众爽了一把，但这个让年轻人爽了一把，但是这种这个如果说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里面出现了白纸运动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面，一种间接的元素在里面，那么下一次它还是否明年是否还会让民众这么狂欢，或者说是这个它虽然也可能会让民众狂欢，但是对这个狂欢的这个内容对有人想借机来表达某种政治的抗议，它可能是不是会做到一个更严密的一种个案的这个那种处理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加强啊。
这个邓先生啊，把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做了一个展开啊，这个讨论。那么我想追问你一个问题，您呢这个跟这个《解放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作者在一个这个群里头啊，你有没有给他做一些对话啊，请他进一步的解释这篇文章为什么能发表这方面的信息吗？
我没有，我看到群里面有人问，但是他没有过多的解释，他可能也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群里面的任何解释的话，都会被就那个群里面的人可能会向外散播，因为那对他来讲的话，可能这也是一种算是政治上的风险，最好的话就是闭口不言。
嗯，好。那么刚才这个邓先生也讲了，我们的这个画面上也呈现了，就是说这个这一次上海万圣节这个过节狂欢中的这个白纸革命的或者白纸运动的这个元素。那么有一位女士呢穿着一个全身是用白纸做的这个衣服在这个节日上出现。那么也有就是穿着白纸的衣服呢在做这个核酸把这个对大白和白纸革命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呢清楚不过的在一个扮演的这个角色里面呢呈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正好呢上海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白纸运动的一个中心场地。我们都记得那一年最激烈的或者最激进的这个口号白纸革命运动呢对北京的制度和习近平的批评的口号呢来自于上海。所以说我想请问高光军律师，就是说这个万圣节的这个白纸革命的这个元素可不可以理解为是白纸革命的继续或者叫白纸革命的 2.0？
上海这次青年的万圣节的活动确实让我感受很多，我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三个感受。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对青年的希望。过去我们常常有人说现在中国的青年都是很卷啊，不关心政治啊，不像当年六四的青年学生关心国家的大事。但这一次上海万圣节青年，因为万圣节基本上是年轻人的活动嘛，所以出来的这一年轻人的表现让我们耳目一新。就像一年前他们开展这个白纸运动反对这个强烈的风控一样，这次呢又是上海青年人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青年仍然还是给我们有很大的鼓舞，很大的希望，还是有很多希望的。这是第一点我的感受。那第二点感受就是关于西化。我们知道万圣节完完全全是一个西方的文化， 习近平局一再的反对不要过洋节，要中国化，不要去过外国的节日。甚至我们在去年的圣诞节，我们都看到了很多地方不仅仅把拆掉圣诞节的这些活动把它拆掉，甚至还要抓人，你不要去纪念这些东西。那上海我们知道是中国比较这个接收西方文化比较早的一个城市，那现在我们仍然看到上海的青年根本就不在乎你中共当局怎么排除西化，不管你今天的官方宣传一再的不再的重复西方怎么没落，美国怎么堕落，那但仍然我们也看到上海人青年人通过万圣节这样一个节日来表达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爱好。这是一个全球化西化，我相信是中共没有办法阻止的。这是第二个我的感受。那第三个感受我觉得是更深刻了。我们本来知道啊，万圣节本来是一个民间的狂欢的节日，是一个鬼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上海的万圣节表现出来的几乎全部都是政治上的意义，而且都是非常敏感的政治上的意义，政治上的事情。他们借这个万圣节这样一个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你比如说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哈，有的人扮演是白纸运动，这个白纸运动一年前中共不断的这个打压，而且抓捕了很多人，现在仍然还有青年直接就全身用衣服做的这个白纸，手上还拿着白纸，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公然的对当局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也看到了还有的写的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就像我们当年八九六四的时候直接写的这个标语，那当时说胡耀邦不该死，邓小平该死，胡耀邦不死，不该死的人死了，邓小平这个该死的老东西还没有死，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今天呢，我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不该走的走了，那说的是谁呢？当然说是李克强，李克强不应该走，这个习近平该死的反而没走。这种政治上的这个直接的讽刺，直接的参与，这是非常突出的。你还有没看到这个扮演鲁迅，这个学医救不了中国，中国还是要，那言外之意中国还是要民主自由，这个话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还有人看到扮演这个中共非常讨厌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台湾总统。所以这些都是当局里面非常非常敏感的政治上的问题，而上海的青年就通过这样一个万圣节这个洋节把他的政治观点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预示着中国将来要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仍然是后继有人。
好好好啊，那个我们的这个这个 Twitter 或者叫 X 这个网友啊，他有也有一些回应啊，提到最多就是希望啊，这个叫 Mark 1912啊，他说呢，世界的未来终究属于年轻一代，上海年轻代展现的万圣节无群创意呢，令人刮目相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安全地带这位 X 网友他说，上海的年轻人太有才了，在如此被压抑的环境下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让北京对未来看到了一丝希望。所以这个希望这个词在 X 网友的里面的点评中不断出现，正好高律师呢也提到这个希望这几个字啊。那么我现在继续追问我们的段英文先生，就是说你刚才解读了解放日报啊这个文章啊等等啊，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来说，这个幽默啊被认为是专制制度的号称是天敌，但是在这一次呢，从当局的这个应对来看呢，似乎对这样一些幽默呢采取了一个宽容的态度。我从《易报》上发表的一篇这个应该是白纸运动的参加者吧，一位黄先生的文章里看，他说这一次上海当局啊没有抓一个人，没有逮捕一个人啊。那么我们看到警察很忙乎啊，但是在控制这个事情啊，驱赶之类的，但是说他们没有抓一个人啊，这个信息不知道是真是假。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说 现在的当局或者是允许了这样一种啊温和的抵抗，或者是说这一次当局呢可能因为忙于李克强的那个事务呢来不及啊去管这个上海这个年轻人这个疯狂，所以我想有不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万一邓勇先生，
我觉得哈这两种可能性应该来讲，就是说他因为忙于李克强的管控，这个李克强这个事件出现的而不去大人，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啊。恰恰是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因为在李克强这样一种致使特殊的这样一个时刻啊，所以讲如果他去抓人的话呢，那真的在这样一种现场的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就出现失控，他担心的是这一点。印度来讲就是说相对来讲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只要你不做得过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政治元素在现场可能民众未必能够体会得到，那个只是在四号传出来之后，那么有人把它加以这个联想加以阐释，所以民众他有一个恍然大悟的感觉，但是当时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可能体会不到它里面所表达的那种微妙的这样一个政治含义，所以讲对从当局来讲他就认为的话这个是年轻人的一种姿态的表达，虽然是对这个我们讲这个当局多年来严控政治生活的一种不满，尤其是疫情三年，但是就是说让你这样一个情绪的酸涩把这个情绪酸涩完了之后，你可能就是说会平复下来，那么可能对这个疏解你的怨气可能就好一点他可能的这个出发点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印度来讲比如讲这个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说有可能因为在上海的这样一个城市，毕竟是我们讲中国是最早开化的城市，就是说你要完全的这个再怎么强调党文化党天下，但是在哪怕即使在这个中共的干部队伍里都未必完全从他心里面会完全接受你的这样一种说法。印度来讲的话呢，也从这个这些干部来讲的话，如果讲你如果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一种非常非常严控的，而不是采取一种相对来讲比较那种幽默的就态度去面对的话了，接受民众这种用这种讽刺幽默的这样一个笔法的话了，那这个我们讲这个一切的公共生活都像习近平一样完完全全的政治化完完全全这个政治化，而且是从一种非常的负面的这个角度去进行的话，那谁都受不了，包括他的这个中共党员的内部干部内部都受不了这一点。印度来讲的话呢，他对民众所体现出的这种所谓的用一种幽默讽刺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对现实党文化的讽刺，对现实的其他方面的一种情绪的酸涩，他可能就是说让民众你这个在这样一个时刻狂欢一下，对整个的社会是有好处的。那么从这个我们讲这个借助上海的这样一个万圣节，也有人讨论了就刚才所谓的这个西方这个文化的入侵的问题，但是现在更多的把它解读为所谓的这个文化入侵的一种反入侵啊。所谓的反入侵，也就是说把西方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万圣节的这个带有西方的元素的这种鬼怪的那种元素给它抽离掉，注入中国自己的元素，也就是所谓的西方洋间的这个中国化的问题，是有人把它列为是中国反向的一种文化入侵，中国文化我们讲这个实际上是借用西方的这样一个过洋间的形式，但完完全全注入的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内容，当然注入中国的内容你可以认为这个是中国化，但是这种中国化呢，我们讲现在大多关注的是它的一个政治化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共产党的这个
好了，那个邓先生啊，那个你打住，我最后一个问题交给高光俊律师，让他来回答，因为时间有限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油管网友呢，这个有位童话故事，他说我确实感动于上海万圣节，也惊叹上海普通人独具创意的行为艺术，但这种最卑微的行为艺术表达成了一种荣耀，我觉得又是多么的可悲啊！另外呢，有一位叫手指的网友呢，他写了一篇这个流传的阅读量比较高的文章，叫《上海狂欢》啊。当万圣节变成万梗节，那种解读代表了上海万圣节的深层意义吗？啊，那边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上海这次万圣节的狂欢啊，就只能是上海街头的狂欢， 更不可能席卷社交媒体的话题讨论，所以说对这个它的深层意义呢有一些质疑。那么最后一分钟，高光俊律师你怎么看？
是，我首先快速的回答你一个问题，当局为什么会在这一次里面容忍呢？我排除是因为中共政权说宽容呢，容许这种温和的抗议活动，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万圣节本来就是个鬼节，本来就是一个扮演各种不同角色的。上海青年敏锐地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表达他的政治诉求。尽管这个是很可悲的，但仍然是值得人称颂的，仍然是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就像这个刚才这个网友这样说的，那就是说将来中国会不会有更多其他的方式，采取更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我相信还会有的。那万圣节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很好的开头。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将来中国的青年会采取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中共当局的不满。
好，我要感谢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